这里是巴黎，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今天是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今天是巴黎恐袭案三周年忌日，法国官方与民间举行各种纪念仪式，但总统马克龙缺席与受害者遗属躲避纪念仪式纷扰，成为今天纪念活动不可忽视的现象。消息没有报告马克龙没有参加纪念仪式的理由，但这一缺席没有引发巨大的批评声浪。由中国发起的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是今天开幕的东盟峰会以及其后东盟与伙伴国系列峰会的中心议题。法新社说，亚太各国贸易部长在新加坡峰会上没有能够就关键条款达成共识，协议谈判将延后到明年完成。韩国总统府今天就美国智库曝光朝鲜导弹基地一事表示，韩美情报部门已经掌握有关情况。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援引是商业卫星图像，韩美情报部门运用军用卫星掌握更详细的情况，并且密切注视相关的动向。在全球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国际第三部门研究会昨天致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要求港府撤销对陈建明教授因发起战中运动而被起诉的串谋以及煽动罪名。
各位听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人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今天是巴黎恐袭案三周年忌日，法国官方与民间举行各种纪念仪式，但总统马克龙缺席与受害者遗属躲避纪念仪式纷扰，成为今天纪念活动不可忽视的现象。消息没有报告马克龙不参加纪念仪式的理由，但这一缺席没有引发巨大的批评声浪。这是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以来头一次法国总统缺席纪念活动，此前奥朗德以及马克龙曾参加巴黎恐怖袭击案的纪念仪式。今天的纪念仪式主要由法国政府与巴黎市政府联合举办，民间团体也加入其中。法国总理菲利普、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到场，伦敦市长萨蒂奇汉专程来巴黎参加祭悼。巴黎与伦敦多次沦为恐怖袭击目标，巴黎、伦敦市长表达相互支持、共同反恐的决心。纪念仪式分别在巴黎与北郊圣德尼举行，仍按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受恐怖袭击时间顺序地祭悼。三年前今日，共九名恐怖分子在巴黎多个地方发动恐怖袭击，分别在法兰西体育场以及巴黎市区多个饭馆、酒吧、剧院发动进攻，造成130人死亡、350人受伤。遭到最血腥惨重袭击的巴黎巴塔克兰剧场，共有90名民众被射伤，恐怖分子8人死亡、1人在押。据法新社说，三年过去，每当11月来临，恐怖案受害者遗属都更加痛不欲生，他们的伤痛疼上加疼，很多人不再接受仪式的沉重，希望在安静孤独中纪念受害者家属，或是远处巴黎，或是沉浸在受到袭击的酒吧饭馆一隅独自怀缅。受害者家属告白说，伤痕不会随时间或纪念仪式消退，而是永恒的。一些受害者的家人与伤者深陷在法律追责的司法繁琐中，司法程序预告最早的庭审也才2020年才会发出传票，而庭审将是漫长的折磨，短则数月，长则今年。巴黎恐袭案受害者遗属最为悲愤的一点，包括未来停诉时被告席上是空置的。被关押的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三年前驾车运送恐怖袭击者，两人在法兰西体育场引爆炸药身亡，而他被认为也应当拉响炸药袋恐袭，最终被逮捕并关押在法国监狱。 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至此拒绝回答审讯。法国民众低调纪念这一惨剧，巴黎人一早悄悄在各个孔隙伤心地无名摆献鲜花。由中国发起的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是今天开幕的东盟峰会以及其后东盟与伙伴国系列峰会的中心议题。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亚太各国贸易部长在新加坡峰会上没有能够就关键条款达成共识，协议谈判将延后到明年完成。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是的，由中国推动的亚太区域协议涵盖东盟10国及中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该地区几乎所有伙伴国，人口约30亿， GDP 总和约占全球总值一半，被视为是应应美国单边主义以及中美贸易战。协议不包括美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本周在新加坡利用出席东盟系列峰会之际推动亚太区域协定谈判。一些观察此前预期谈判将在今年年底前会结束，但周一晚间来自谈判代表方的消息指，协议的谈判将在2019年继续进行。新西兰前贸易部长欧康纳向法新社说，谈判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但还不是最后定论。他表示希望明年会得出结果。报道指，印度对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对中国企业开放市场持有疑虑，是五年来谈判的一大症结。印度贸易部长普拉布表示说，我们的未来在于亚太区域协议，但是应确保所有的国家将从中受益。据法新社获得的领袖峰会声明稿，呼吁尽快完成谈判，并指出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主要是鉴于全球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逆境。自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之后，亚太区域谈判成了全球最大的贸易协定，但这一北京极力推动的地区协定已失去之前的雄心，特别是在就业及环保方面。除贸易议题之外，此次东盟峰会重点关注的议题也包括缅甸的海上冲突及罗兴亚危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了会谈，涉及双边贸易、朝鲜问题等内容。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与美国副总统举行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13日午前与到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会谈，在会谈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安倍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在朝鲜朝着完全无核化方向，有必要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并表示双方在促进早期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方面达成了共识。在会谈后，双方发表了在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构想上展开合作的共同声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双方也凸显了一定的温度差。安倍首相指出，日美两国在为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紧密合作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彭斯则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如此强韧的日美同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共有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这一现实的前景，不允许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存在权威主义和攻击，这是日美的共同理念。彭斯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也对日美贸易的不均衡状态表示强烈不满，指出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得太久，要求日本削减美国的对日贸易赤字。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今天就美国智库报告曝光朝鲜导弹基地一事表示，韩美情报部门已经掌握有关的情况，美国战略 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援引的是商业卫星图像，而韩美情报部门运用军用卫星掌握更为详细的情况，并密切注视相关的动向。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韩联社报道，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报告所谓的距韩国最近的秘密弹道导弹基地表示，这个基地用于发射短程导弹与洲际导弹和中远程弹道导弹没有关系。针对纽约时报据此指责朝鲜导演大骗局的说法，金一谦说，朝鲜从没有承诺拆除这个基地，也没有签订任何规定拆除义务的协议。金一谦认为报告所用的未申请基地的表述也不准确，至今还没有任何涉及申报义务的协议或者谈判，也没有规定由谁接受申报。被质疑记者会有为朝鲜辩护之嫌时，金怡谦表示，在需要朝美展开对话的时候，像未申报骗局这样的表述可能引发误会，妨碍谈判的顺利促成。金怡谦说，这些基地的存在本身体现了争取谈判尽早达成协议的必要性，凸显了通过朝美对话等消除朝鲜威胁的必要性。被问到这些短程导弹基地是否不在韩半岛无核化之列时，金一谦回答，他不知道这个基地与核设施有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表示这也是要在采取建立和平机制所需要的各种措施的过程中商议的问题。被问到金正恩完全履行关闭核岛设施的承诺，能否完全达到韩国推动的无核化目标时，金一谦表示，朝鲜已经关闭了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丰西里的核试验场，具体的验证还需要朝美谈判解决。他说，朝美还需要谈判敲定美方应当采取哪些相应措施，朝鲜应当额外公开的核设施将被列入谈判议题。
台湾民进党要将台北故宫闭馆三年国宝宜嘉义艺术选遭到批评以后让步，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其南昨天在立法院答询证实，台北故宫将从2020年起闭馆整修三年，整修期间将把国宝文物迁移到位于嘉义的故宫南院展出，把观光客拉到南院。这是北京故宫国宝文物于1949年因战乱迁移到台北故宫之后首次全面闭馆整修，但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上周三，民进党籍的嘉义县长候选人翁章良在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主委陈明文陪同下，到行政院拜会政务委员张景森和故宫院长陈其南，主要议题是怎样挽救故宫南院乏人参观的现象。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前天晚上出席翁章良在嘉义县的选举造势晚会曾提到，翁章良日前拜会故宫，争取故宫整建时将国宝迁移到南院展览。蔡英文说，这不但是嘉义推动观光的新契机，也是地方发展的好机会。国民党则猛批故宫为了拉抬民进党候选人的选情，背离专业，涉嫌行政不中立。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抨击，如此私心自用，做球给自家的候选人，拿故宫国宝当选举工具，不惜牺牲故宫的品牌，更让国宝随意迁移，置于风险中，而且将严重冲击台北的观光。饱受抨击之后，故宫院长陈其南今天举行记者会表示，全面修馆本来就不是唯一的选项，未来台北故宫整建扩建时会同时对外开放，兼顾文物安全及游客参观品质，并维持对国际观光客的诚信。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最近举行的中美外交和安全对话，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第一次向中国方面提出了有关解放军海事民兵在南中国海的活动，要求这支所谓的解放军第三海军力量如同其他军舰一样必须遵守国际法。所谓的海事民兵，根据美国今年的国防部的报告，一般是由捕鱼船为主力听命于中国解放军的直接指挥，在南海过去多次涉及领土的纠纷中扮演重要的先头部队角色。在全球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国际第三部门研究学会昨天致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要求 港府撤销对陈建明教授因发起战中运动而被起诉的串谋以及煽动罪名。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被视为特朗普外交一大标杆的美国对朝去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智库周一公布一份报告披露，朝鲜至少隐藏有13个秘密移动式核导弹场点，引发美国舆论关注。美国媒体批评朝鲜在玩弄两面把戏，但韩国政府及部分朝鲜问题研究学者则淡化报告内容。首尔方面更担心报告会误导对朝脆弱的谈判，强调由此更显示出对朝对话的重要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就朝鲜去核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份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缓解了导致两国面临冲突边缘的紧张局势，并开启了平壤无核化的道路。而朝鲜则在新加坡峰会之后承诺，如果美国接受让步，将停止其导弹发射和核试验，拆除导弹试验场。但据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周一公布的一篇长篇报告指，朝鲜仍然在维持着一个由20个秘密弹道导弹基地组成的网络，该中心发布了其中13个网站的卫星照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朝鲜计划的韩裔专家车维德向《纽约时报》表示说，这些基地看起来并不像被冻结。该报告在美国媒体引发轰动，最早披露相关消息的《纽约时报》在报道标题中加注，谴责平壤方面在与美国谈判拆除核设施时使用大骗局。法国世界报相关报道指，车维德此前曾被美国官方考虑出任美国驻韩大使人选，但其后未成原因之一是他在对朝问题上态度与特朗普不同。车维德说，朝鲜的那些基地仍然在持续作业，各界担心的是特朗普准备接受一项糟糕的建议，朝鲜交出一个测试场和拆除一小部分装置就像换得和平协议。不过在韩国一方，无论是首尔官方还是研究学者方面，都在淡化该报告的内容，指这些设施多年来早已为外界所知，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平壤当局也从没有提出要放弃过他们。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表示，朝鲜的导弹基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山区隧道中，该基础设施旨在允许快速释放导弹发射器，并将其从发射场撤离，但包含洲际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的基地则位于朝鲜更内部的地区。报告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项研究集中了来自多个国家的情报来源，包括来自朝鲜叛逃者的陈述、网络数据以及卫星图像等。一位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学者平科斯顿就这份报告表示说，我还真没有看见任何突破性的新消息。他例举报告中所强调的萨克莫场址，说已为外界所知好一段时间，至少有20年了。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报告指，这个场址距离首尔不到150公里。另一位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教授纳兰也在推特说，金正恩白纸黑字的在2018年元旦下令大规模生产弹道导弹。他说，金正恩从来没有说过要停止生产导弹，更别说是放弃他们。欺骗这种描述极具误导性，没达成协议哪来的违法。韩国政府则担心这一报告的公布会破坏已经脆弱的对朝对话进程。韩国总统办公室周一表示说，首尔与美国情报当局已经知道报告所指的相关信息。朝鲜从未承诺放弃短程导弹或者是关闭相关的导弹基地。韩国总统文在寅积极推动对朝谈判，而这份报告也再次说明需要与朝鲜就消除军事威胁进行讨论。他说，这种误导性的信息可能会阻挠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对话。据报道，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希望在不久之后再次与金正恩会面，但是美国目前对朝鲜的谈判似乎停滞不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于上周 与金正恩的心腹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统一部部长金英泽在纽约的会晤被宣布推迟。此外，美国最近推迟了联合国就对朝鲜人道主义物资输运撤免的请求批准，其中包括对朝进口农用拖拉机、修理朝鲜的卫星设施以及人道救援所需的其他物资等。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3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重点突出的主题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均特别关注预计本周末举行的反对政府增收燃油税措施的抗议活动。财经报刊回声报头版头条关注的内容则是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下属的长途汽车公司 Webus 被拼车公司 BlaBlaCar 收购。法共人道报重点总结日前法国学校教职员工的罢工活动。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聚焦围绕代孕议题的争论，邀请六位不同领域的名人发表各自的看法。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主要有也门战事加剧，各界呼吁停火，意大利政府无视欧盟反对坚持不修改预算，美国加州大火肆虐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法国一家科技新创企业参加本周在杭州举行的2018阿里巴巴全球诸神之战创客大赛全球总决赛的消息。该报也刊登了对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负责人 Henri Fernandez 的采访。Henri Fernandez 预期中国的开放步伐会快于市场的预期。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证券指数市场上一家举足轻重的企业。2017年年底，该公司将中国 A 股纳入其全球指数体系。Henri Fernandez 就此向回声报评论指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股市，也是世界第三大证券市场，但纳入世界金融市场的努力才刚刚起步。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是一次革命，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遇，正如此前将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的改变。他认为中国将逐渐成为金融市场的一个支柱，虽然不会即刻实现，但他认为中国开放的速度会快于人们的预期。法国政府最近推出的提高燃油价格措施在民间引发强烈反弹，这些民间不满有可能在本周末11月17日凝聚成大规模的抗议集会。法国各大报纸均特别关注事态的发展。费加罗报重点报道政府试图平息民间不满，避免引发大规模抗议集会而做出的努力。该报的社评文章承认这场运动脉络混杂，目标繁多，但也从中看到民间普遍感觉债务负担日益沉重，而政府面对两难的选择，要么听任预算赤字升高，要么提高税收。如今面对民间不满，政府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无论做出怎样的让步都会被看作是一种倒退，而宁愿为一项税收措施而顶风前行，却不进行重大的改革，等于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消耗其政治能量。解放报重点梳理因燃油价格上涨而起的抗议运动中的不同要素，突出其复杂性，指出运动开始时是自发的，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极右翼势力利用，而工会及传统政党则显得有些茫然失措。该报的社评文章利用文字游戏，将这次运动称作是不明社会目标的运动。文章针对极右翼团体的参与提醒道，让那些法西斯分子来为愤怒者代言很危险，更何况运动本质远不是简单的反对税收。首先，燃油价格刚刚因为石油价格下跌而降低，其次，所有想保护地球的人都知道需要重新思考汽车在交通手段中的地位，新的出行方式正不断出现。文章作者还认为，这次运动反映出传统的阶级矛盾开始复杂化，而政府试图以理性的方式回应一种情绪的发泄，这样做最可能的结果是误会。该报也在论坛版刊登三篇观点文章，各自阐述如何在环境保护与社会正义之间找到平衡。 十字架报的相关报道重点关注各路政党面对这场运动的处境，指出在野党无论左右均支持民间抗议油价上涨的运动，但大部分政党也批评极右翼政党利用这场运动的努力。回声报发表文章试图梳理政府增收的燃油税是否真正用于环保的努力。报道指出，政府还在想办法减轻提高燃料税带来的油价上涨压力。新增税收的目的在于推动消费者改变行为方式，但同时国家金库也从中受益。该报在观点版发表署名专栏文章，为政府避免再次因为燃油价格而面对民间不满出谋划策，认为提高燃油价格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但条件是给法国人时间以及配套的政策，应当长远地设计新的出行方式。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本台驻蒙特利尔特派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
在本月初结束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别人权定期审议会议上，西方多国敦促中国关闭新疆再教育营。加拿大政府对维吾尔人被大规模的拘留、打压和监视深感担忧，希望北京放人。新疆再教育营已成为中国人权问题的最新焦点，它的曝光有赖于维吾尔人的持续揭露，也离不开一位加拿大中国留学生的努力。流亡英国的维吾尔医生安华托蒂是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今年十月他在台湾接受电视访问，介绍新疆再教育营曝光过程时说，最早是一位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听逃出来的维吾尔人述说集中营的故事，他通过谷歌地图真的发现了集中营的航空图片，它公布出来后我们再转发，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安华托蒂指的这位在加拿大的中国人，就是正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的28岁中国留学生张文绍。他在今年早些时候用中英文双语公布了新疆再教育集中营列表，详细介绍了分布在新疆不同地区的59处63幅再教育营卫星图及资料。这一举动令北京无法继续否认它的存在，转而改口称是基于反恐斗争的需要设立教培机构，教育帮助受极端主义侵蚀和影响的人。法国《费加罗》报纸互联网上发布的卫星图像改变了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沟通方式。张文绍是何方神圣，怎么会有触动北京对疆政策敏感神经的能量？网络照片上的张文绍比实际年龄更显少年稚气，书生味的他含笑面对世界，在推特上表白关注中国人权，言论主题包括中国、西藏、新疆和小熊维尼。加拿大环球邮报今年7月对他进行了专访，指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原本想做学者，但北大室友间的辩论、6次镇压纪录片、08宪章和刘晓波的命运都提升了他对政治的兴趣。来加拿大学习法律是因为法律会为他的人权追求提供帮助，研究新疆只是他个人的项目。他发现再教育营是中国完全控制新疆计划的一部分，从文化上消灭维吾尔人，把他们完全同化为中国人。早在少年时，张文绍就已是名人。中国搜狐网站户外频道2006年2月报道，浙江武义一中的高一学生张文绍，2005年7月28日顶着暴风雪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新疆穆斯塔格最高峰，成了全球迄今为止登上海拔7500米以上的最小者。按规定，张文绍成了中国最年轻的一级登山运动员，同时也打破了全国少年登山纪录。2006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中学生期刊《中学生天地》撰文指，高一学生张文绍几年来攀登过40多座山峰，华山、武夷山、泰山、三清山，被誉为超级攀登者。2007年，他以全县文科第一的成绩被北大录取。就是这位昔日被中国媒体赞扬的超级攀登者，现在变成了中国政治禁区的挑战者。2017年，中印军队在洞狼对峙时，张文绍在英文在线知识网站 Quora 撰文，只在比较谷歌地图和百度地图后，用 NASA 卫星图片研究对峙地点，发现中国占领夺兰高低好几年了，不丹没有能力收复。2018年1月， 他在西藏自由推特里贴出一幅西藏雪山狮子旗，上书自由西藏。加拿大环球邮报指，虽然他并不自称是活动家，但他在人权问题上的网络写作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2012年，中国秘密警察就他关于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推文进行了咨询。今年1月，他发布西藏雪山狮子旗后，中国警察找他父母施压。现在他对新疆在教育营的研究和揭露使他再度面临险境。他告诉环球邮报，在今年夏天已经申请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并表示除非持有加拿大护照，否则不会回到中国。张文绍的努力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背书。今年10月，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嘉莲对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北京如果不改善人权等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无法与加拿大达成他所期盼的贸易协定。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佩制作，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黎恐袭三周年低调祭奠，总统马克龙缺席，日本首相与美国副总统举行会谈，涉及双边贸易、朝鲜问题等内容。韩国解释说，朝鲜从未承诺拆除过一个短程弹道基地。由中国发起的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延后到明年完成。大赦国际对缅甸资政昂山素姬人权失望，剥夺其1991年人权奖。缅甸罗兴亚人害怕遭强硬遣返，纷纷逃离孟加拉难民营。马来西亚官方谴责高盛涉案一马贪腐欺骗酝酿禁足。美国防长首次警告中国海事民兵公海活动必须守法。国际学术机构致函林郑月娥，要求撤销对战中发起人陈建民的控罪。民进党要将台北故宫关闭3年，国宝班仪加薪助选遭批后让步。宏观讯息变黑观，中央党校官媒也错捧中招。中国官方加大监控微信，20万平台账号遭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国际原油市场近来动荡不定，星期二石油价格继续下滑。国际能源署周二表示，到2040年，电动车和更多节能技术所降低的道路运输方面的石油需求将超过先前的预期。但如果新产能欠缺足够的投资，全球依然可能面临供应紧俏的局面。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在2040年触顶。国际能源署在其2018年全球能源展望报告中表示，其主要假设的情景是每年需求将平均增长每天100万桶，直到2025年。之后，到2040年的年平均增速为每天25万桶。2040年则将达到每天1063亿桶的峰值。国际能源署认为，到2040年时将有大约3亿辆电动车上路，与一年前的预测相同。不过该机构现在认为，这些汽车将令石油需求减少每天330万桶，高于在上次全球能源展望中预测的每天250万桶的水平。2040年时，道路交通的石油需求预计将达每天4490万桶，高于2017年预测的每天4120万桶的水平。工业和石化需求将达每天2330万桶，2017年的预测仅仅是每天1780万桶。所有的石油需求增长都将来自发展中经济体，以中国和印度为首。2040年之前，发达经济体的需求量每天将下降40万桶。国际能源署维持其对全球汽车数量到2040年时将比今天接近翻番的预测，预计将增加 80%， 达20亿辆。供应方面，已经是全球最大产油国的美国将一直是全球产出增长的主力，直到2025年。日产量将较当前的1160万桶再增加520万桶。国际能源署预计，到那时起，美国产量将呈现下滑。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市场份额到2040年时将从目前的近 30% 上升到 45%。 国际能源署指出，不论需求是否触顶，都将需要新的供应来源。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投资并未如此回升，那么扩张速度已创纪录高位的美国页岩油生产将必须比目前增加超过每天1000万桶，直到2025年，相当于7年内在全球供应中又多出了一个俄罗斯，这将是史上所前所未见的。美银美林在研究报告中称，美国石油产量居高不下，再加上沙特和俄罗斯的产量增加，这开始影响到油市供需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油库存开始再度增加。美银美林预计2019年美国原油产量将突破每天1200万桶。美国原油期货价格星期一连跌第11个交易日，美国原油期货收跌 0.26 美元，报每桶 59.93 美元。英国布伦特原油期货尾盘逆转走势，收跌了 0.06 美元，报每桶 70.12 美元。受全球供应增加和需求可能放缓的影响，油价在过去一个月已经下跌了大约 20%。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不要为了支撑油市而减产。特朗普周一在推特上说，希望沙特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不要减产，基于供应面，油价跌幅应该比现在大得多。特朗普要求增加石油供应，以弥补美国从11月5日开始重新制裁伊朗石油出口所可能减少的石油供应。不过，特朗普政府在最后关头决定对8个伊朗石油购买国给予豁免，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伊朗石油的大买家。为期6个月的豁免实际上是把问题往后推了。有关制裁最终效果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在短期内可能不再是一个问题。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12日表示，在8个进口方可以购买伊朗石油的情况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短期内不会导致全球石油市场供应不足。据报道，在石油输出国组织试图说服其他产油国进行协调从而减产依然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沙特计划率先减少本国的石油供应。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随着全球产油国因油价下跌而受困，沙特正在讨论一个可能的建议，即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将联合减产高达每天100万桶。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在2016年曾经达成减产协议，同意减产每天180万桶。不过，为了缓解油价上升的压力，欧佩克在今年6月的会议上同意，从7月1日起将实际原油产出每天增加60万桶。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第31届会议于11月5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作为联合国近年来设立的一个人权问题新机制，普遍定期审议制度，历届会议自然以审议各成员国的人权记录为焦点，主要目的则旨在改善各国的人权状况，并设法解决发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侵犯人权事件。围绕此一主题，本台采访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天琪女士您好，首先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普遍定期审议制度的主要作用和运作方式。
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它事实上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简称叫做 UPR， 就是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普遍定期审议制度。最近这将近20年来，联合国认为原来的那种机制不是太好，所以呢，他们就在人权问题上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 UPR。 原来的人权委员会每一年只开一次会，而且是有选择性的对一些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进行调查和批评。 这样做常常就会引起那些被批评的国家就很不高兴，就认为这种选择是过于政治化，而且有双重标准的嫌疑。所以2006年3月15号以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建立了人权理事会这么一个机制来取代原来的人权委员会。同时呢，他们就推出了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 UPR， 规定联合国全部的193个成员国都要参与审查和被审查，所有的193个国家都必须要进入整个的机制。那么普遍定期审议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程序，它的第一轮审议是从2008年到2011年，跨越度是4年，审议了48个国家。第二轮的审议呢，审议了42个国家，每一年至少要召开3次常规会议，每一次的会议大概审议14个到16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每一个国家过了4年之后就轮到自己被审议了。在会议上被审议的国家要提出一个很详实的自己国家的人权报告，由所有其他参与的国家进行审查并且提出批评，更多的是提出改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应该被当事国接受。
参加普遍定期审议会议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民间组织是否有权与会？
正式的会议呢，就像联合国其他的会议一样，只能够是由那193个国家的特派代表参加，它是一个正正式式的联合国的一个机制。至于民间组织或者是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呢，只能够作为观察员参加。在这个机制举行第11次会议的时候，2013年10月，国际笔会派遣我还有另外1-2个国际笔会的工作人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因为那一次审议的14个国家中间包括了中国，我现在描写一下现场的情况。各个国家的正式代表，一般每个国家派2到4个人不等，这些正式的代表呢，他们都坐在日内瓦的联合国的椭圆形的大堂底层，他们就进行报告，提出问题，然后由被审查的国家回答问题。代表非政府组织的这些观察员就坐在楼上面一层，只能够听，而且只能用眼睛看来做记录，不可以照相，而且不可以发声。民间的这些凡是注册过的组织呢，都可以在开正式会议的半年之前提出申请，如果得到批准的话，就可以作为观察员坐在上面旁听。会期呢，一般是有差不多10天左右的时间。这个之前，这一些非政府组织呢，可以先到日内瓦去跟各国的外交使团接触、认识、交谈，向他们提供一些咨询、一些参考，可以给他们一些资料。就是说，一边开大会，一边开小会。各个组织自己都有机会去游说、召开记者会，并且散发自己准备的资料。今年呢，由于中国又在被审议的范围之内，所以国际笔会又派我去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会前的前期会议，是在今年的10月9号举行的。那我就代表了国际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去作为发言人。这场会议一共为期只有1个小时，一共有6个团体参加，除了我以外，还有香港、维吾尔、西藏的人权组织，还有受威胁学者协会的代表参加。我们每个人有6到8分钟的时间发言，听众呢就是各国的外交官，他们听取我们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和批评能够对他们自己在审议的时候有一个参照系数。
中国是一个人权记录较差的国家，中国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的话题最近引发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此一议题是否会提上本次会议的日程？
是会的，这个议题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那么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大会上一定也会提出来。中国从去年在新疆设立了所谓再教育营的这个事情呢，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和谴责。 西方甚至于称它为集中营，这个名字就很难听了。但是呢，中国官方美其名为职业教育中心，说是给关在里面的人职业训练，教他们汉语。我们知道这些散布在各地的这种在教育中心，事实上收押了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这是占维族人口的10%。每天他们都需要在教育营里面学习习近平的思想，学习政治，同时呢，他们被强迫改变他们伊斯兰教人的宗教礼仪，而且要改变他们生活和饮食习惯。我听说他们甚至于被强迫要吃猪肉，你想想看，这个对于维族人来说是多么不堪的事情。同时呢，这种施暴啊，还有虐待的行为也是经常发生的。国际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了，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上的舆论的话题。所以呢，新疆的在教育营将是本次审议会议的重要的议题，而且会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提出来讨论。我们的前期会议上，维吾尔组织的代表也发言了，他们提出来抗议这种压制民族文化宗教的违反国际准则的做法。
会议在针对某一国家的人权状态做出评估后，将采取怎样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否对相关国家构成制约？
这个就是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因为这些机制它所提出来的都只是口头和纸上的约束，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和措施。联合国的这些组织只是在纸上约束你。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执行了 UPR 在2013年对他做的各方面的改善人权的建议呢？我在报号会议上我就说了，我的回答肯定是3个 no。 首先，中国政府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是呢，到现在已经20年过去，它却一直没有实施。尽管在2013年的普遍定期审议中，中国接受了各国的建议，说它会很快付诸实施，但是4年过去了，我们再去查一查，看看中国现代人权方面，连在他们自己宪法里面第35条保障的言论自由方面都做得很少。相反的，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人权持续恶化，言论自由受到更严厉的钳制。第二个 no 是，中国政府虽然接受了禁止酷刑的建议，但是近年来中国在拘留期间依然实施酷刑和虐待。这不只是国际大赦，还有各个人权机构的调查研究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第三个 no 是，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压，同时呢，2013年中国答应要保护不同民族的权利，但是这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做到。同时我指出，中国当局继续对以和平方式行使言论自由的作家、记者、出版商、博客的博主、人权律师和社会活动家都被逮捕，而且被判刑。非常严重的是，著名的政治犯在拘留期间或者是在获得保外就医后不久，就因为长期遭受酷刑、虐待或者是他们的疾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其中包括2017年死亡的刘晓波和杨同艳。今年2018年呢，有一个伊斯兰的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还有人权律师李百光，这种案例可能还有一些。另外，我特别指出来，政治犯的刑期是过长，并且重复判刑。秦永敏已经坐了牢，坐了22年，现在又再判13年。胡石根已经在牢里17年，后来又加刑7年。刘贤斌9年，又加刑10年。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还有一些无期徒刑的，像王炳章和伊利哈木，还有另外一些人。2017年，中国政府又推出了互联网法律白皮书，加强了对人民互联网使用的监控，所有的个人的隐私政府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至于香港、台湾的言论自由也都被渗透侵蚀，已经受到具体的威胁。 所以我这一次在前期会议上面呼吁了 UPR 应当设立一个机制来制裁那些不遵守各国人权推荐的国家，否则这样年复一年的会议老是提出建议来说你们应该这样那样，这不是劳民伤财就是一纸空文。我其实有一点悲观，我认为这个 UPR 也是得了这种典型的联合国软骨症，有双重道德，欺软怕硬。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家，财大气粗，它的经济实力又这么强，而且在国际政治上又态度也非常的强硬，大部分国家都不愿意得罪，只是挑一些小的国家，挑他们的毛病来做文章。所以整个的我对这一个 UPR 的机制是并不是很乐观的。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在今天的专题节目里边，我们来介绍一位法国的浪漫派的抒情诗人。这位抒情诗人叫做阿尔丰斯·德·拉马丁，他是诗人，也是作家、政治家。他在1790年10月21号的时候，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在宁静的乡村度过童年。他喜欢圣经和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浪漫主义作品，他的诗歌通常是感情的自然流露，给人以轻灵飘逸的感觉，着重抒发内心的感受，语言很朴素，一扫当时300多年来笼罩在法国文坛的理性至上、压抑自我的沉闷空气。1816年秋天的时候，拉马丁在法国东南都的温泉小镇艾克斯莱班疗养，他认识了一位老科学家的年轻妻子查理夫人，两个人好上了。1817年，这位查理夫人原来约定去法国的萨福伊省的布尔热湖和诗人相会，但那个时候他却病倒了，不得不留在巴黎，而且几个月以后就去世了。诗人拉马丁没有能够再见到他，而这位女诗的病故给拉马丁带来懊丧的记忆，写下了许多悲叹爱情、时光、生命消失的诗篇，后来结成集子，成为《沉思集》（Le Méditation）。这部诗集1820年发表后获得了上流社会的热烈欢迎，使拉马丁一举成名。在诗中，诗人歌颂爱情、死亡、自然和上帝，认为人生是失落和痛苦的根源，把希望寄托在已经消逝的事物和天堂的幻想上面，或者向大自然寻求慰藉。陈思吉重新打开了法国抒情诗的源泉，为浪漫主义诗歌开辟了新的天地，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作品。拉马丁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职业的政治家。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因为保卫路易十六而被捕，波旁王朝复辟后，他加入了王家禁卫军，拿破仑百日统治的时候流亡瑞士，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后又回到巴黎，重新进入上流社会。1825年到1828年间，他在法国驻意大利的使馆工作，1829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30年当选为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1830年7月革命后转向资产阶级自由派，1833年他成为议员，1848年2月革命以后成为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领导人。他从1848年2月24号到5月11号出任法国的外交部长，当年12月10号的总统选举中败于拿破仑三世，从此以后他就退出政坛，潜心文学创作。 他在1869年2月28号于巴黎去世。拉马丁他以半自传式的诗歌《湖》著名，诗中以死了的丈夫的视角去追忆和妻子的一段热烈的爱情。诗中写道：难道就这样永远被吹向新的边岸，在这永恒之夜里飘逝着，永不回头？难道我们永远在光阴之海里行船，就不能有一日抛锚暂住？湖啊，一年还没有完成40的运转，他原来应该同来探望这片亲切的湖泊。看哪，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石上拨浅，这石啊，你也曾见他坐过，那时你也就这样鸣吼在深岩之下，也就这样冲击着他那皱裂的胸腰，也就这样被风儿吹起你波浪之花，直溅上他那可爱的双脚。有一夜还记得吗？我俩悄悄的荡桨，波之上，晴空之下，听不到别的声音，只远远的听到荡舟人举酌悠扬，拍着你的微波和谐相应。忽然有一种妙音，人世间从来不曾有过，引起了回声反射，惊破湖岸的沉酣。湖水凝神静听着，我那心爱的歌喉迸发出这样一番咏叹：光阴呐，停止飞行，你呀，作美的良宵也停住，莫像水一般直淌。这瞬息的妙味呀，让我们仔细领略，领略这一生最好的时光。拉马丁代表的浪漫主义运动强调人的感情非理性，强调个人非社会。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向您介绍了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巴黎孔隙三周年低调祭悼，总统马克龙缺席，日本首相与美国副总统举行会谈，涉及双边贸易、朝鲜问题的内容。韩国解释说，朝鲜从未承诺拆除过一个短程弹道基地。由中国发起的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延后到明年完成。大赦国际对缅甸资政昂山素姬人权失望，剥夺其2009年人权奖。缅甸罗兴亚人害怕遭强硬遣返，纷纷逃离孟加拉难民营。马来西亚官方谴责高盛涉案一马贪腐欺骗，酝酿禁足。国防美国国防部长首次警告中国海事民兵公海活动必须守法。国际学术机构致函林郑月娥，要求撤销对战中发起人陈建明的控罪。台湾民进党要将台北故宫闭馆三年，国宝搬移嘉兴助选遭批后让步。宏观讯息变黑观，中央党校官媒也错碰中招。中国官方加大监控微信20万平台账号遭封。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季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小山新闻主播，感谢波丽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来自于里昂的法国年轻女歌手 Buhedan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Dout les filles， 所有的女孩。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节目再见。Toutes les filles prendront, disent ton prénom au moins une fois. Oui, toutes
font ça. Les soupirs et leurs voix plus douces et qui désirent, qui te disent comment faire et qui savent comment dire. Elles ont respiré plus fort pour faire venir le ciel. Au septième, elles ont mordu leurs lèvres, elles font comme au cinéma. Ce qu'embrassent sous tes mains, toutes les filles te disent, viens.